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每一天赐给我们都是新的，让我们可以赞美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从不断绝。恩主，我们正是在你的殿中，我们要赞美你向你的众儿女所施的诸般的慈爱，以至于我们正是你的众女儿，在你面前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话，因为你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外。恩主，愿你的话坚立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借着今天的查考，你向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来向我们的心吹气，以至于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谢谢主，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姐妹们，我们又进入一个新年的开始哈，我们有一个新的查考，就是彼得前书啊，我觉得这件书很宝贵。很感恩是我们召化辅导友透过祷告哈，神给他的感动那么在预备过程当中也看到何其宝贵哈。那这个彼得前书的简介部分我是用阮师母提供的，非常的丰富哈。那谢谢阮师母真是给了这样的一个讲义，我基本上没有太动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已经很全面了，而且很丰富。那姐妹们有没有觉得你最近当然我们都一直过节啊，都觉得非常好，可是我们也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也觉得我们有高山和低谷的时候，也有一些事情是很意外，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或者患难。但是彼得前后书我们看到哈，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啊。那么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仍然透过神的话语，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美好的旨意。好，那我跟姐妹们一起先来看一下彼得前后书的简介，我请姐妹们一起把背诵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请。
可以
可以
可
以
得
着，
不
能
朽
坏，
不
能
玷
污，
不能
衰
残，
为
你们
存
留
在
天
上
的
基
业。
那我们看到彼得前后书哈，那与雅各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呢及犹大书都会被分类为新约的一般书信哈，也就是说它的对象是一般的教会，而且不是一些特定的会众。那使徒彼得等一下我们会看他写的对象的那几个地区就能明白，使徒彼得呢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信徒正处于苦难和逼迫当中。基督徒怎样面对逼迫，怎样面对生命当中临到的迫害，那基督徒在这个光景当中，迫害可以使基督徒成长，也可以因着发怨言呢而失去了见证。同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当我们面临苦难和逼迫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两方面的一个写照。那彼得教导基督徒面临苦难的时候，必须要记住我们所有的完备的救恩和将来的荣耀，需要长存顺服的心，仰望基督受苦的榜样，在苦难当中依靠神，忠心的侍奉他啊。我觉得这里边很重要一个点哈，正如腓立比书也教导一个神学概念，就是我们不但在基督的荣耀上有份，我们也要在他的什么受苦上有份，就是在受苦当中，基督徒我们不是刻意求苦难，可是当一些环境和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有顺服的心，以耶稣基督受苦为榜样。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没有一个人喜欢，可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的苦难对比耶稣基督的苦难，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对比的哈。我们来看作者，作者呢就是彼得哈，原名西门，又名他的意思就是也是巴拿巴，就是约拿儿子的意思哈。那本书的作者在圣经当中已经明文已经列出来了，而且呢是讲到他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呢，是渔夫啊，而且他的性格是什么呢？敢作敢为，他的口直心直，性情刚烈，他很快就会说出话来哈。我们看到他常常讲话哈，这里那我们看到他是原始渔夫哈，但是呢他也性情这个刚烈的时候，他从得救以后啊到蒙召，他被拣选成为使徒，而且我们知道他是重要使徒之一哈，那都一直与主耶稣的关系十分的亲密，而且呢他与主特别亲近的 三个使徒之一，那我们知道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被称为信望爱的三个使徒。那彼得就是什么？盼望啊，所以我们透过他的书信可以看到这个信息的内容。所以耶稣被捕时，彼得也曾三次不认主，但五旬节以后呢，彼得却成了教会的领袖哈。那我们会看，其实我们一提到彼得就会常常想到什么，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其实圣经当中对彼得描述很多哈，但是这一个是他的一个软弱和跌倒，但是我们好像容易想起来还有一个什么，他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就什么掉下去哈，他喊 呼喊主名哈，主啊救我，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软弱的时候会提到彼得，其实我们会看到彼得有更多啊，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改变和祝福，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我们来看一下内外证哈，这个我们大概一看就大家读就能明白哈，就是是最古老的抄本哈，那它包括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而且呢在第三第四纪初的时候都有这个记载哈，那经文已经列出来了，在五章第一节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为作者是彼得的重要内证哈，这些与福音书的记载也比较吻合，这几处列出来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一对比的时候就会明白。这里讲到说在耶稣最后的受苦当中，彼得所看见和感受的可能比任何 一位使徒都要深刻那我们知道因为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都怎么样，都逃跑了哈，彼得跟着，但是他呢在这个跟的过程当中他又软弱了哈，他三次不认主，他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可是呢他又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他真的照着他说的去做了，可是什么呢，人是软弱的哈，就是透过彼得我们看到说他所愿意的但是在那个光景当中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但是要靠主的恩典，所以彼得呢有三次不认主，他也但是更会看到说他其实是忠心的跟着主啊，那一直默默的看着主，所以呢因此在彼得前书当中耶稣受苦最少提及了四次，他就是说他能清楚的描写是因为他在场，那早期的教父也引用过彼得前书普利甲呀，以至于在腓立比人书等中都引用过哈，那这个我们就不再去大家读就明白，包括艾任纽哈，这些书当中都有提到过。那本书的送信人为希拉，我们知道希拉很重要，是彼得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这一封书信当中提到他的时候他是送信，而且我们知道希拉也是他的同工啊，可能在他身边给他很多的帮助哈。那包括有人讲说，哎，是以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是希拉啊。那么，从他的写作的这个文法上哈，那么就认为说可能是希拉，但有可能希拉就是在他旁边嘛，很多事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和祝福。我们来看彼得的生平，彼得是主耶稣十二使徒当中呢最敢言敢行的一位啊，他常常首先发言和发起者。那生平事迹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呢是受训时期，也就是彼得蒙召以后他跟随主三年多的学习的工作和受灵洗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他的出身呢他的父亲呢叫约拿，而且他是居住在加百农啊，他是渔夫啊，他得救的见证啊，而且他是由他兄弟安德烈引他归主。那信主以后他改名叫彼得，就是基法，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磐石的意思哈。而且彼得蒙召那么他更深一步看见在他跟随主的过程自己的罪污，而且他撇下了我们说他舍了船哈，那别了父亲，这是决志跟从主然后成为主的使徒，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应该一看就知道。我们来看他与主特别的亲近，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三个特别与主亲近之一，那么在几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雅勒女儿的复活呀，登山变相啊，我们看到还有科西马尼园，主那个时候主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交税银的时候哈，那还有认基督，那这里讲到一个就是说那他说你是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哈，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也说怎么样这是永生神指示你的，而且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建立在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之上，所以呢他劝主不要死哈，那而且要为主搭 搭三座搭棚哈，一座为主哈，而且他也问过主当饶恕几次呢？70个7次够吗？啊，在海面上行走，我们刚才讲过，当耶稣要洗脚的时候，他不让耶稣洗脚，但是耶稣说要洗脚的时候，他说那连我的手和头都要洗哈，而且他拔刀要怎么样救主？就是说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哈，彼得那人来捉拿耶稣哈，那他彼得呢就用刀削掉了什么马勒谷的耳朵哈，当时所以耶稣又怎么样又医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三次不认主，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而且他当他主受难期间他怎么样，他再次去打鱼哈。那有人说他重操旧业，那我也觉得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可能在那忍耐等候哈，主再次向他显现。所以主向他显现以后又怎么样，有爱心的拷问他说多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牧羊，其实最后有一个大使命的托付，你牧羊我的羊啊。那么五旬节的讲到，五旬节讲到我们的那个讲义上可能是有这一处使徒行传二章一节，我又给加上一个使徒行传三章哈。那五旬节讲到他，我们知道在二章记载了还有3000人，他讲到3000人悔改，到了那个第三章的时候，到第四章我们看到说好，他那个行那个医治的神迹以后哈，对瘸腿医治以后，那么他再次讲到就有多少，有5000人。所以我们看到是彼得是大有能力被主所用哈。那第三个时期呢，是在耶路撒冷工作时期。我们透过使徒行传1到15章可以看到，彼得是教会的重要领袖之一，而且呢五旬节以后呢，彼得是名副其实的是教会的领袖了。从下面的8个事情可以知道，那圣经当中排列12使徒的名字哈，彼得的名字是列在第一的，我们可以看，而且多次提及他的名字，在圣经当中呢一共提及160次哈，仅次于保罗162次。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因为他的译本不同，有的是写到170多次，有的是将近200次。但是我觉得哈，总而言之我们知道，那提到最多的就是保罗，第二个就是彼得了哈，这个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次数最多，他所占的比例。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他首先提出来了要选举马提亚，因为缺少这个要使这个使徒的名字哈，所以他首先布道，而且首先行神迹，首先罚罪，首先对公会做见证，对外邦人传道，这些我们只要去对照经文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来见证了他在耶路撒冷时期的工作。那我们看到他其实到他的旅行布道时期有讲到哈，也就是他比较年老时的工作，有人提及这是他比较近年老的时候啊，一些他的一个行程哈，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布道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尼禄王就迫害教会，我们后面会讲。所以呢他与保罗其实当时都同在那个罗马殉道，而且是被道钉于十字架。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哈，就讲到说有这样的一个从那个外传上有记载哈，有这样讲说彼得呢，他圣经有预言说你少年的时候你就随意往来，但是你老年的时候你要被束上带子哈。那么就是讲到他被遇害这一段来讲。所以有人讲说彼得说也是被钉十字架，他说我主是正钉十字架，我怎么配与我主同样呢？所以他要求被道钉十字架哈，这只是一个传说哈，一个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可以看到说彼得是跟保罗都是受害于在罗马在这个时期。好，我们看一下他的著书的实地哈，那也就是尼禄王他迫害罗马基督徒之前不久，也就是说在主后的65年，也就是彼得前书写作的时候啊，那个基督信仰已经传到了罗马各地，那并且呢已经被视为与犹太教不同的信仰的群体。那基督徒呢面临社会上普遍的歧视，但还不到全面性的逼迫哈。那也就是说当时也有一点有一些哈是分不清那个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可能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有的认为呢他们就是当时还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有的人呢就是已经开始来迫害哈，但是我们知道说透过尼禄王皇帝这个迫害开始，其实那个大的迫害就真正开始临到。所以基督徒呢 就受到了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根据历史家呢塔西图的说法，当时谣言满天，传说尼禄王用自己这个焚毁罗马城以建立一个更宏伟的城市。尼禄为了压制这个谣言呢，便捏造了这个基督徒是真正的来这个制造这场焚烧这个罗马城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时哈这个背景，其实我们读这个彼得前后书一定要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尼禄王他自己焚烧了这个罗马城以后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收场了，据说当时已经烧了三天三夜啊，那个火已经都烧得蔓延。所以尼禄呢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呢哈，他呢就把这个嫁害于基督徒，就把这个对象呢嫁害给基督徒。因为当时呢就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就常来控告基督徒。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基于几个点来加害基督徒呢哈。那也就是说之前基督徒就已经有被诬告的现象。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他们会看到说什么呢讲到了几个问题哈，特别说为什么用火这个地方来讲呢哈，因为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经文哈，讲到说有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所以这个呢，而且讲有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这些都是主再来的日子末世以前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用这段经文呢，那加害于基督徒说，哎，他们就是这个邪教哈，他们就是这个异端邪教，所以他们就他们是末世的时候有这个预言，所以他们因为他们要显出这个预言来，所以他们制造了这一场焚烧罗马城的，所以把这个火焚化的这个事情呢就嫁祸在基督徒身上。而且还有后面我们会讲到哈，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它很重要的一个点。那由于彼得写前书是写于罗马，而四章呢十二到十七节又暗示一个危机正在逼近，正如主后六十五年基督徒在罗马被害的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本书是写于尼禄这个被迫害于罗马基督徒之前的不久啊。那罗马皇帝尼禄呢在公元，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大火之后啊，他开始逼迫基督徒。而且呢当时呢这个皇帝推行皇帝崇拜时呢，罗马的帝国就开始有系统而且全面性的迫害基督徒。他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其实是写在这个逼迫刚刚开始。我们就知道大逼迫就在除了罗马以外就开始，后面就慢慢的就临到各处的教会啊。所以在这里彼得就开始写这封，他在罗马，身处在罗马嘛。所以彼得在罗马大火后一年左右殉道的话，那本书写作的日期应该是在主后的64到66年之间哈，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65年前后。所以这是一个参照，我们大概知道就好。地点呢虽然在这个书信当中有出现说巴比伦，其实是应该是罗马哈，也就是说那时候希拉与马可都同在。有几个理由可以支持呢是写于罗马，因为巴比伦通常是罗马的一个神秘名称哈，也就是因为当时罗马皇帝是专制的，而且信徒不敢直接提及罗马这个字词，所以呢就以这个巴比伦来代替。那罗马书信当中，保罗书信当中也提到了什么呢？马可啊在罗马，这个我们透过其他的书信可以看到哈。而本书呢却提及到马可与彼得在一起，那就说明什么？他们都在罗马，那根本没有可能是在巴比伦。那教父的作品当中呢也证明彼得是在这个罗马殉道的哈。那巴比伦在许多早期基督教文献当中都是用为这个罗马的代号。也就是说巴比伦呢象征有这个权势啊罪恶的大城哈，所以呢很多早期的文献当中就会用这个来作为暗号或者代号，只要一提大家都明白在那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他的目的哈，他的目的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迫害当中啊彼得大概已经预计到了这个迫害会临到四处的教会，所以他预先要给罗马以外的教会有所预备，因为他们在当中已经受到了迫害，所以防止大屠杀同样的临到他们。那也 提醒基督徒应该如何保持与社会的关系。那书信当中常常讨论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遭受到凌辱和受苦难时候应该怎样来对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特别还有一个问题讲到了说他们当时也被整个社会开始不接纳哈，基督徒都开始因为这件事情嫁祸给他们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们也会认为他们是破坏家庭的。因为当时有的时候家庭是有信主有不信主的，下面讲到说尼禄的逼迫明显没有影响到罗马以外的各省的基督徒，但并不代表彼得前书的不影响彼得前书的价值哈，因为受凌辱似乎是基督徒在各处皆遭遇的事情。因为当时他们会有一个主人哈，会虐待已经归信基督的仆人，而且呢基督徒的妻子可能也要忍受丈夫的粗暴啊，不信主的丈夫。所以这个问题你想整个社会大的环境哈，他们把他们定性为于什么一个在政治上一个反罗马政权的，所以呢政权上开始压迫基督徒。那这个时候你想你家里的主人若是有一个仆人是基督徒，他肯定不接受，那丈夫如果妻子是基督徒，他肯定也是怎么样要逼迫他的。所以在经文当中为什么提到这些问题，其实是有这个大的环境背景。所以呢一般来说那么人们都会注意到基督徒那找机会就会斥责他们的不是哈。所以当时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们的生就是那个环境啊还有那个空间呢、非常的对他们不利哈。那因为他们会讲到说有一个问题呢，他们归为说基督徒是破坏家庭的哈。因为当时呢就是讲到说还有一个就是圣餐的问题。讲到基督徒是一个神秘的聚会哈，因为有讲到说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所以这一些呢他们抓住这些观点呢来逼迫基督徒。那也讲到说破坏家庭的名义，那这里讲到就讲有信有不信的，所以有分裂，所以彼得都论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知道带着这个背景就会明白为什么彼得在写书信当中会提及当社会的这么多压力来到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处这些关系。好，我们会看到初期迫害多半是由于犹太人来仇恨和嫉妒来迫害，就是犹太教来逼迫基督教哈。那至于罗马政府方面呢，对教会当时是不太注意的，最开始哈，只不过是当做一种宗教的派别而已，认为甚至有的时候分不清哈他们和犹太教的区别。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哈，当这个尼禄王他这个焚烧罗马城事件之后就不再一样了，就有反对者恶意造谣，然后呢罗马政府渐渐的开始怀疑教会是一种什么这个反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反叛组织，而且呢横加干涉和攻击，所以当时信徒处在一个受敌视的环境。你想整个政权上都开始压迫，所以受人的恐吓呀、诬告啊、审讯啊、逼迫啊都是常常有的事情。所谓火的试炼正是当时信徒处境的一个缩写，也就是说当时在那个逼迫当中在这个尼禄皇帝这个焚火事件之后哈，那基督徒会被怎么样被抓去啊，抓去怎么样放在这个甚至被火烧啊，然后用人来点灯啊哈，那还有呢把他们披上那个动物的毛皮啊，把他们缝制在里面，然后野兽撕裂来吃咬他们，到处可以看见那个血腥和屠杀哈，那个身体肢体四肢到处都是哈，所以会看到这个残暴这个就临到了整个基督徒，可想而知随时都会有怎么样，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随时有可能被抓去怎么样，会点那个火把呀成为火灯，那另外一个你随时会被丢到这个尼禄皇帝的花园的这个兜售场里哈，让他们在这里观看被吃啊，被动物被恶狼啊这些来撕咬。哇，你想这个做基督徒代价大不大，其实我看到这段我真是觉得基督徒当时的代价何等的大哈。所以呢会看到说彼得既知道信徒在这样的苦境当中，便写信派希拉带去安慰和鼓励哈。而且信徒当时有一个问题是罗马遭受这样的，但是他所写信的对象他们的环境怎么样，也会因为他们各省份的那个执行长官哈，他们的那个 总督哈，他们的执行力度不一样，有的地方呢就开始执行了，来开始蔓延效法罗马，但有的地方呢他们仍然没有动，但是呢社会环境压力已经都临到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彼得就让希拉带去安慰，而且鼓励他们信徒当怎样忍受这样恶劣的环境，而且见证神的恩典，并劝勉信徒要坚定不移的，而且要劝勉他们忍耐信服主，不灰心，信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个苦难。彼得也特别强调信徒要有在信徒间要有好的品行，在非信徒的社会当中更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而且清楚见证在基督里的盼望，好归荣耀给神。彼得书信里，特别是前书，我们会看到他特别强调一个盼望哈，盼望的重要性是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时候盼望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作为基督徒，你随时要被怎么样？被这些野兽来撕裂哈，你随时要被去被这个身体被杀掉哈，你的生命会丧掉。所以盼望在哪里？如果你我在当中，会不会恐惧？会不会害怕？会觉得指望在哪里？做基督徒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所以本书也帮助基督徒了解和忍耐一些与非信徒相交时所带来的辱骂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哈，鼓励和劝勉。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彼得教导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神并不随意把苦难给我们，我们所遭遇的一定有主的美意。第二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也受尽了苦难，为的是要把救恩赐给世人。基督在我们苦难时是学习的好榜样。我知道我们姐妹们，我们都有多多少少受苦哈，可是我们想在这个苦难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想其实在彼得当时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看着自己的家人被点火把哈，点火灯被丢进这个斗兽场的时候，其实大家想这个苦难有多大啊。我们当时唯独能把人带来安慰和好榜样，就是基督的受苦，因为基督他也受尽了在十字架上的苦，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苦难会成为安慰，成为帮助，也会提醒说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可是他也受苦啊。那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特别强调救恩，所以在这里讲到救恩的宝贵哈，真实。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荣耀无比的救恩，就应该有一个顺服的心和受苦的态度啊。那么出于主的就从主来领受，所以一个蒙恩的人，一个有救恩保障的人啊，是怎么样？是一个甘愿顺服，在苦难当中也愿意仍然服侍神和做一个好牧者。所以这里强调了一个问题，顺服神，还有呢要服侍神，而且做一个好的牧者。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啊？在罗马那个光景下还要做到这一些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在书信当中提到的。受书人呢，就是本都啊、加拉太啊、加帕多加、亚细亚，还有皮推尼啊，这个五个地区的信徒哈。所以这特别强调一个说，圣灵禁止保罗所要去传道的地方哈。这里使徒行传这五个地方都属于罗马的五个省份，所以罗马省份几乎遍及了整个小亚细亚，只剩下最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在的土耳其大部分包括在内。我请姐妹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大家看到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哈。那我们看到土耳其大概就在这个位置，现在的土耳其哈，就整个就遍满这些土耳其的位置哈。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在下面一点，所以我们在背景当中讲说有可能这些教会是由这个保罗第一次第二次旅行布道，我们看到这个旅行布道的范围哈，那么所建立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使徒，他们也会在建立。还有呢就是他们从各处去耶路撒冷哈，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一个耶路撒冷，因为再往下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地区的分布。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刚才已经讲过这个部分哈，彼得并没有把自己列入传福音的人们当中哈，那也多半是外邦的信徒啊，就是他写信哈给这些，我们会看到也有许多犹太的基督徒。那按照这些来看呢，就是他写信的对象哈，多半呢都是外邦的信徒，但是呢也包含什么犹太的基督徒啊， 那这些地区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我就不再讲了。主题就是苦难中的盼望，在苦难中生活，盼望天上的家乡。所以详细的论述了信徒如何在苦难当中，在这个世上度居生活，盼望天上的家乡。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也有苦难呢，我们有身体疾病的苦难，我们有遇到一些事情突发的苦难，我们也有遇到很多不同的苦难。可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盼望是哪里？天上的家。所以因为当时他们都丧命了，所以盼望在哪呢？这个地上家破人亡啊，他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彼得讲是天上的家乡。所以彼得已被称为盼望的使徒哈，他在书信当中讲盼望，实际上是要安慰受苦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有盼望。其实在地上一切的苦难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姐妹们，就是说终会过去，因为在永恒当中今生不过是一点而已，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祷告，主啊，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忍耐，倘若可以挪去苦难，但是挪不去的话，主啊，也让我可以有盼望，因为我最终要回到哪里？天上的家乡。我们来看这个本书的要字哈，有几处我在那个大家的那个讲义上没有哈，在这里有写出来。苦楚21次，荣耀16次，盼望4次，恩典8次，信心5次，试验还有行善等等哈，这些都是有讲到的。那我们看一下保罗书信、雅各书信之间的关系哈。保罗书信大多数我们会讲到了传福音，我想我们已经查过保罗书信呢，查过他的很多书信，就知道保罗很多的事迹呀。所以我们现在查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比哈。那显然是站在外邦的立场，使徒立场上，因为他是蒙召做外邦使徒。那雅各书信呢，中未提及到福音，却是注重道德与行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讲到了，特别讲到了因信称义，就看什么？罗马书。那我们要看我们的行为要看哪里哈？那就是雅各书。所以这两本书是相辅相成的哈，不可以单，所以不可以单讲一面的。所以我们显然是看到雅各书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哈，对象，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领袖嘛。那这两者并不矛盾，是在不同的立场上来代表，来讲出神的要表达出来的真理的两面哈，两个方面啊，一个是信的方面，一个是行为的方面。所以这是我们看信和行为要并行。所以但是本书呢它的重量非常重啊，本书则居于两者之间的地位，因为这个书信当中提及到了信徒实际的生活、道德的行为等真理，不亚于雅各书所讲的。而论到了福音的要道的时候，也不怎么样，不低于保罗他的热心。所以故此本书可以这个据犹太人的背景哈，也讲到了犹太的人背景，也论述了基督教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封书信的宝贵它的不同点。我们看一下本书的它的独特性信息哈，那提及到了救恩那么这是我们到时候查考可以看到哈，这个救恩是什么？旧约先知们详细考察的，又是天使愿意详细查看的，哇，这个救恩的宝贵。提及到了宝血，而且这是全圣经只有这一次提及到，论到了基督是活石，信徒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论到了信徒蒙召原本就是为行善而受苦。这一点哈，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神学概念里要有为信仰付代价的，这是一个，其实这是全备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啊，不是我们光蒙召说，哎呀，我们就是面包福音呢，我们就是一味的只是得好处哈，其实这样的信仰不够根建立的更深，而是我们要明白是我们要在基督的苦难上也有份哈，就是基督徒也会遇到苦难，可是在苦难上我们是有盼望有力量的。那提及到基督曾借那叫他复活的灵传道给挪亚时代的不信者这有提到，论到了洗礼只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提到了魔鬼是吼叫狮子，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因为魔鬼的攻击嘛哈，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会看到因为他们到处被丢在这个什么 啊，丢在这个斗兽场上被撕咬，所以这些词就能表达当时的概念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本书的独特性。那本书与福音书的比较哈，那彼得平时对主的教训他甚为留意啊，所以对比如下，他很细心的。那房角石，马太福音当中有讲到啊，绊倒的问题也有讲到，那相爱于饶恕，显现于荣耀，挪亚的洪水，还有呢谦卑束腰，还有呢信心据底，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些问题。好，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来看彼得书信的一个概论哈。那我们看到彼得书信的概论的时候，会给我们有带着这个背景，特别是被迫害哈，他们丧命的这个背景，被这个残虐对待的这个背景，所以就会让我们想到这个盼望，让我想起哈，在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有教会哈，也经历了一次大的逼迫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的父亲也是在这个逼迫当中就被入监，可是没有想象他到对他的逼迫的程度啊。当我预备这一段时，我就想起那个姐妹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被逼迫的那个光景，他们抓进去，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连续两周不让他睡觉，他们四班人轮换审问他，好，所以他睡的时候真的像电影一样用凉水泼他，冬天呢、啊，然后你知道他们用烟头烧他的鼻孔，用烟头烧他的耳眼，好，就是他被迫害的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从他嘴中得到教会更多的信息哈，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好像迫害啊，真是看到这时候以为离我们很远，让我也想起，其实，在一些啊，我们知道在一些、啊、在一些教会哈、啊，他们的那个我们在一些国家，其实信仰啊，在政府压迫下哈、啊，其实还是有各样的啊逼迫。我们仍然为这一些地方来祷告，仍然呢，对比我们的迫害，对比我们今天在美国，仍然我们也会有一个在真理上如何站在真理当中，也是一个迫害哈。所以我们就应该来明白，都是我们透过彼得书信查考的时候，带给我们在不同光景当中，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都会有那极大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因着信就会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充满满的来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无论面临我们外在所处的环境，还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还是在一些逼迫患难当中国家的教会，主啊，都会有那一个从圣灵而来极大的盼望。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姐妹们的身心灵的力量，无论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我们在真理上的一些逼迫，还是我们面临一些突发的患难和苦难的时候，就使我们不失去盼望，因为你是帮助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在添加，是与你见面是我们回到你那里得你那永远的赏赐。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真是求主你的话语坚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你的话，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请求，阿们
阿们。